你好，呢度系月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嘅新抱黄婉，当年写俾习近平嘅嗰封求救信，近日喺网络上再次疯传。曾经权倾一时嘅红色家族，而家都沦落到要喺网上公开申冤。呢个体制到底有几可怕？呢个唔单止系一则旧闻重现，亦揭开咗中共官场嘅残酷真相，更加似一记重锤，敲喺所有中共体制内外人士嘅头上。无论你曾经企喺几高嘅权力巅峰，喺中共体制面前，只不过系下一块待宰嘅肉。当绞肉机运转，昔日荣光好快成灰，留低嘅只有无尽恐惧同反思。黄婉喺信中哀叹：中国冇地方讲理。呢个话听到几讽刺。当佢身为天龙人，喺权力巅峰，坐享荣华富贵时，有冇谂过中国冇地方讲理？嗰个时候，佢点解唔为嗰啲家破人亡嘅维权访问发声？而家轮到自己被铁拳揼啦，先知道呢台机器冇人性，觉醒嚟得太迟，早已经换唔到民众嘅同情。黄婉嘅老爷周永康，除咗系心狠手辣嘅政法沙皇，民间仲封佢为白鸡王，而央视就被戏称为系佢嘅后宫。传闻佢当年为咗迎娶央视嘅实习生，不惜制造车祸送原配上西天。近日，周永康嘅新抱黄婉喺2020年10月24日写俾习近平嘅嗰封公开信又爆红啦。旅居美国嘅原深圳律师周君雄将佢重新上传至 X 平台，再次将呢段往事带回公众视野。公开信嘅宗旨系要求放佢翻美国同家人团聚，连周永康嘅新抱都只能够卑微咁向最高层乞求回家嘅权利。呢个背后嘅含义显而易见。今日睇起嚟风光无限嘅人，听日可能就系下一个申冤嘅人。周君雄就事件表示，中共体制纯粹就系一台绞肉机，边个都难以幸免，只系早揼定系晚揼。黄婉喺公开信中话，喺中国佢已经求助无门，只能够写呢封公开信。2013年，周永康一案，全家被带走，经历咗地狱一样嘅七年。他被软禁10.5个月，并过了1年多的拘留所生活，期间湖北公检法对他进行各种折磨和虐待，导致落下多种疾病，现在还未好。他的子女在2.5年时间没有任何亲人陪伴，2016年被判缓刑后，他又在社区司法所被看管3年。2019年6月，他认为噩梦终于结束，能够回家和父母团聚，但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限制他出境，拖1.5年不审理。2020年12月，宜昌中院突然间上门，要他10日后腾房，还在家门上贴公告。这张公告是4年来收到的唯一法院文书。丈夫周斌在海外的全部资产已经被追缴回中国，但是他们还未满足，要将所有的都抢走。他没有地方去讲理，也都不想再跟哪个去讲理了。黄婉最后恳求，给我们回家吧，所有的一切他都可以不要。据悉，黄婉不单止这一次在 X 平台上维权，2019年黄婉亦都发表文章声称，她现在亦都踏上了维权这条艰辛的路，因为见不到丈夫周斌。据公开消息，黄婉是1971年出生，美籍华人，周永康的长子周斌的妻子，黄如生和詹敏妮夫妇的女，因参与协助丈夫周斌和母亲詹敏妮进行中石油内幕交易而被中共判处缓刑。父亲黄如生曾经担任美国海思科公司主席、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务。母亲詹敏妮曾经担任北京中旭阳光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等职务。 睇完王婉呢封时隔多年嘅公开信，心头涌上嘅唔系同情，而系一股荒谬感。曾经周永康作为政法委书记，系中共呢台教育机嘅顶级推手，无数维权律师、意见人士喺佢嘅淫威下，家破人亡，求救无门。同时嘅贵妇王婉享受住权力金字塔顶端带嚟嘅一切荣华富贵，当然唔会谂到呢台绞肉机最终亦都会对准佢自己。呢一件事最讽刺嘅地方在于，一个靠打压维权者起家嘅家族，最后竟然亦要靠发帖文维权嚟乞求生活。王婉喺信中话：中国冇地方讲理，呢句话由佢嘅嘴入边讲出嚟，显得额外刺耳，因为喺过去。正是她的丈夫和老爷所代表的那个体制亲手拆毁了中国社会所有讲理的机制。现在当她亲身体验到什么叫地狱一样的七年，什么叫求助无门时，我们看到的不再是红墙内的贵妇，而是一个被这一台冷血机器彻底掏空的受害者。绞肉机不会因为你家姓周就停止转动。这场悲剧告诉我们，在一个缺乏法治只有权力的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那些曾经手握大权认为自己能够驾驭这台机器的人，最终都会发现自己不过是轮盘下的一块燃料，只是早除和晚除的差别了。王婉乞求回家的卑微是对这个体制最无声但亦就最巨大的控诉，亦提醒了所有人，当法律成为权力的奴隶，任何人无论曾经几咁不可一世，始终都会变为权力的弃子。网友亦都留言挖苦话，周永康制造的维稳模式，最后连他的新抱亦都要到 X 平台来申冤，成为广大访民中的一员。一个靠住打压维权人士步步高升的周永康，现在家人亦都成了维权者的一员。这种现象恐怕只有在中共治下的中国才能够见到，而这一切充满了讽刺，天理昭昭，只想要好处不能够有坏处，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吗？目前的审查体制就是你老爷一手建造的，好好享受。既然成了共产权贵阶层，就要承担可能的代价。你们风光享受天龙人待遇的时候，为什么不出来喂牛马鸣不平？王婉的老爷、前政治局常委、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发迹始于石油系统，他熟悉石油政治，和曾庆红、江泽民建立了深厚的利益同盟。周永康在2013年底被查，两年后以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无期徒刑。而路透社当时报道说，当局已经没收周永康家族900亿的财产。周永康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政法沙皇，以铁腕镇压民众、腐败和淫乱而出名，更一度和薄熙来串谋夺权，而民间就封他为白鸡王、人权恶棍。时事评论员傅龙山在看中国发文表示，据转述党内知情人士透露，周永康为了迎娶当时央视副台长李东生的政治献礼，年轻貌美的贾晓华涉嫌策划了针对原配黄淑华的车祸。2000年，黄淑华和周永康离婚后没几耐，在两架军牌车的撞击下当场离世。事后两名司机实际是两个武警，只是被判刑几年，出狱后更加在石油系统获得优厚的职位。从这个行为亦都可见周永康的心狠手辣。据披露，周永康原配黄淑华离奇车祸身亡后，李东升刚好就将贾晓华引荐给周永康。贾晓华当时是央视财经频道的实习生， 比周永康小28岁，这场婚姻被视为一场赤裸裸的政治婚姻。李东升将年轻貌美的贾晓华介绍给周永康，以换取周永康在政治上对李东升的替诺。除了长子周斌和新抱王婉，周永康还有一个第二个仔周涵。王淑华是周斌、周涵的生母。传闻称周涵因为咁就和周永康断绝关系，表示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他。周涵在2018年年底逃往美国避难，他究竟居住在美国休斯顿定是三藩市，现在还是一个谜。如果说政法委是周永康的，石油系统是他的金库，这样中央电视台是周永康最巅峰的时候被戏称为是他的后宫，这三个地方拼在一起就是一套完整的权力游戏，用暴力维权，用金钱铺路，用女人结盟。讲起央视后宫，还是绕不开刚才讲到的中南海皮条客李东升。他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曾经任央视副台长。根据引述党内知情人士的消息，李东升是央视任职期间精通性贿赂，是向高层攀附的最佳阶梯。他曾经特登记录高官的口味，并在央视内部物色美女主播进行筛选培训，确保这些女性能够服侍好中南海的权贵，而美女主播亦都是各取所需，有人借此换机会，有人借此换位置，有人借此要资源。李东升将美女和权力串成一条线，在这条线的终端握在谁的手上？周永康。除了周永康的第二任妻子贾晓华，周永康是私家后宫中仲染指多位女主播，最出名的两个是叶迎春和沈冰。据说他们还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的共享情人，两位央视昔日的当家主播在周永康案发后都被调查。周永康的私生活极度腐败，被戏称为白鸡王，自己荒淫还不够。周永康还建立了性贿赂网络，他经常将女性作为奖励分发给下属，建立起以性为纽带的政治小圈子。真正令到中南海不安的是周永康和薄熙来的联手政变。多方党内消息来源指出，周永康薄熙来计划在十八大后利用武警部队发动院政变，威胁习近平，由薄熙来出任总书记，周永康继续坐镇幕后操控。时间到2012年3月19日，那一夜晚的长安街上，灯仲着住，军车、装甲车静静出动，中南海周边的空气就好像被什么压住，消息压不住。即使是在当时严格审查下的新浪微博，仍然有大量网友上传军车入城的相片，发出同一句话：北京出事了。那日晚上北京气氛真是不对路，天安门一带还有东城灯市口，亦就是政法系统核心那一块，有人说听到了枪声，整个感觉就是两个字：紧张。传闻江家私家军，亦就是周永康的武警部队，想控制温家宝或营救关键证人。大连实德集团总裁徐明、薄熙来屋企的金库胡锦涛察觉后，紧急调动驻扎在河北保定的第38集团军，两相对峙，在天安门附近发生小规模火拼。38军是共军的头号王牌，又叫万岁军，周永康的武装力量自然打不过，周永康从此彻底失败。翻转头看下周永康的结局，很多人会说这个是恶有恶报，如果只是看到这里其实还不够。他的倒塌不单只是个人的报应，他的罪行是中共体制的一部分，只要中共一日不崩溃，今日塌的是周永康，明日可能换成下一个坏人，下一班坏人继续握住中央的暴力机器残害中国人。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周永康，而是还会不会有下一个。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 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哋一齐喺动荡中坚守真相，喺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嘅收睇，我哋下期再会。